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七章。第五十四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吹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第八章第一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好，我们圣经单暂时就读这么多。那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使徒们怎么成全教会，圣徒各尽其职。那么我们已经说过，这里其中呢最少成全了两个人，一个呢是斯提凡，还有一个呢就是腓力。那么斯提凡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的，我们知道当你读第六章的时候，后来呢这些和他辩驳的人，和他辩论的人，因为抵挡不住斯提凡，所以他们就买出人来，然后呢就毁谤他。那么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那么然后他们又耸动了百姓啊、长老、文士啊，然后就捉拿他，就把他带到公会里面去。那带着公会，他们当然就设下假见证啊，那么这就是第十三节，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践踏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现在斯蒂凡呢是站在公会的面前。那么当然主席就是大祭司，所以大祭司就问他，就说这些是果然有吗？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是斯蒂凡表白的时候，他应该表白的时候。那么针对就是上面所说的假见证，第一就是这个人呢说话不住的践踏圣所和律法。第二呢，就是我们听他说拿撒勒耶稣要毁坏此地，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所以大概这个是两个大的罪状。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面对这个公会呢，我们晓得斯提凡就起来说话了。那么这个斯提凡的这一篇的话呢，是个很长的话，我们就要从第二节一直到五十三节，所以一共是有五十二节。你可以看到有五十二节都是斯提凡的话。那么我们说过了，斯提凡呢到了这个时候，很明显的这一番话是以智慧说话，而且呢也与圣灵说话。那所以呢，圣经就特地把这一篇的信息，这一篇讲的话把它记录下来。那么我们说过既然是关起门来的，所以大概这篇信息呢只有什么，只有官府里面，只有七十议会的他们才听见。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有人就以为说这个资料呢当然是一定是保罗给的。那如果不是保罗自己，多半应该是保罗自己听见。如果保罗自己听见，或者虽然他不是七十议会，但他可能有机会能听到，假定他能听到的话，那么能把他记下来，那当然这是出于保罗的记忆。那么保罗就把这个资料呢就给了这个路加，路加当然就把他记录下来。 那么当你读这个斯蒂凡申诉的时候，你发现呢，第一，他没有为自己表白，但是呢，他是为福音表白，没有错，因为控告他的两点都跟福音发生关系的。那一面呢，一面所以当他讲，当他这个讲这个这些话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他是从创世纪开始讲起，所以他几乎涵盖了整本的旧约。那么当他把整个旧约的历史重复的时候，这个当他在那里复习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圣灵就用他说话了。那么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那么他所面对这些都是圣经学者，他们对旧约都非常熟悉的，那为什么现在斯蒂凡要讲这些话？所以如果你把斯蒂凡这一篇信息好好读过以后，你就会发现他的确是，的确像圣经所说，他是以智慧说话，也是以圣灵说话。他虽然没有为自己表白，但是他的确为福音表白，他趁这个机会他就把福音送出去了。那他是很有智慧的把福音送出去，他虽然是讲这个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然有三个很大的重点。第一是亚伯拉罕，他是斯蒂凡告诉我们荣耀的神向他显现。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离开了，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因着顺服的缘故，那么就成为以色列的祖宗，也成为以信为本的祖先。那么当然这个故事从亚伯拉罕开始，那么亚伯拉罕，然后当然讲到雅各，然后讲到约瑟，然后讲到这个，一直这样讲下来。不过大家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个斯蒂凡他的重点是放在两个人的身上，一个是约瑟，还有一个呢是摩西。那为什么讲约瑟呢？因为约瑟是被卖的，被他弟兄卖的，所以斯蒂凡就用这个例子给我们看见说，其实我们的主就是约瑟的预表，他是被他弟兄们卖的。所以如果你读那一段很清楚，你看啊很有意思，你去看这个他这个特别是第八节第九节先就是这个以撒生雅，前面说以撒生雅各，雅各生了12位先祖，然后第九节，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去看当初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无论是彼得，无论是其他的人，你看都是一个模式的。所以这里讲的约瑟其实就是讲到我们的主自己，虽然我们的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所以这是一个重点。那么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摩西。那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个摩西的讲摩西的篇幅啊，是整篇道的一半，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呢，这个斯蒂凡是把整个的重点放在摩西身上。为什么？因为他们控告他说，他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而且也听见他们买了人说，他们说他毁谤摩西还有神的话。所以你从这一篇的信息里面，他从这一篇的申诉里面，你看见这是谎言。第一，他尊重神的话，而且他也尊重摩西。他讲的摩西的，他告诉我摩西分3个40年，你如果读埃及出埃及，你还读不出来的。所以你看见圣灵在这有个解释很清楚，摩西有3个40年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看见这个斯蒂凡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讲摩西的。那特别他把重点放在哪里？特别重点放在哪里呢？就是第二十这个，你去看第二十四节啊，第二十三节，他将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那段故事当然我们知道了。 那么到了26节，第二天他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么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所以你看见摩西就被他的弟兄弃绝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是与摩西所预表的，他来到他弟兄，来到他自己人中间，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所以你看重点是在这里。那么然后再讲下去，那么下面的故事我们就不仔细看，因为我们的时间很快，再讲下去。所以你看第35节，他说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为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所以弟兄姊妹讲的摩西的时候，摩西特点在哪里呢？就是百姓弃绝他，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下面什么？神却借他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你看这个模式和前面那个以这个约瑟是一模一样的。约瑟他被他弟兄卖了，神却与他同在，稀奇不稀奇？那么现在呢，这个摩西虽然被他百姓弃绝了，但是神却让立他做首领，做救赎的。那我们的主不是首领，不是救赎，是什么？他是君王，是救主。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的，那你看见使徒们讲他是君王也是救主。所以就这里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现在因着斯蒂凡被圣灵充满，所以现在圣灵引导他进入一切的真理，现在整本的旧约就活过来了，就活过来。但是还不止如此，你看见下面更一针见血。你看下面第37节，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弟兄姊妹，谁是为我们的主做见证？我们的主就是摩西，说要从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那当然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所以现在呢，他说这个话的就是他。所以如果你们接受摩西的话，你们当然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你们是弃绝他的，一点都没有错。你们如果不弃绝摩西，你们怎么能会弃？你们弃绝摩西所见证的那一位，就证明你们是弃绝摩西嘛。所以讲到最后的时候，你看51节，你们这硬着迹象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你看他对官府对大祭司这些人讲，你看他非常勇敢，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那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你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所以弟兄姊妹，谁不遵守律法？谁毁谤律法？谁轻看摩西？如果你把这一段好好读过的话，弟兄姊妹，你看仇敌的谎言是不攻自破的。所以这一段的话，你如果仔细把它读过以后，你看见实在他是凭着智慧和能力在那里说话。当然后面那些话是扎心的话，后面的话是他们没有根本受，你看这个是根据主的话，完全是根据主自己的话。所以当斯蒂凡说话的时候，因为他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弟兄姊妹，实在说来，斯蒂凡说话就是神自己说话，很清楚的。所以有谁能够抵挡得住呢？那这个时候你若不是顺服神的话，你就是抗拒神的话。所以下面的结果就发生了，所以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弟兄姊妹，这话是什么话？这个话就是神的话。什么人听见神的话会极其恼怒的？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很稀奇的一件事吗？结果就向斯蒂凡咬牙切齿。但是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往前，那不要忘记了，他平常就是被圣灵充满，这是他的常态。 但是现在他要寻道了，要寻道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就定睛望天，就看见神的荣耀。弟兄姊妹，这句话很特别的，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看见神的荣耀的，那是以西结。以西结看见神荣耀的形象，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对不对？而且像人子的。不过以西结只是看见神荣耀的形象，没有人看见过神的荣耀的。谁看见了神的荣耀呢？斯蒂凡看见了神的荣耀，稀奇不稀奇？然后呢，他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那么在旧约谁看见天开了？是以西结看见天开了。意思就是说，斯蒂凡看见了以西结所看见的。这些在公会里面都是圣经学者，他们对圣经太熟悉了，他们受过这个旧约的正统教育的都知道，你怎么形容神的荣耀，你怎么讲神的荣耀，对于神的荣耀最好的解释就是以西结。如果你要告诉我神的荣耀的形象怎么样，那就是以西结的形象。那现在有人告诉我他亲眼看见了神的荣耀，弟兄姊妹，这个人是谁呀？如果他是顶撞神的，他怎么能看见天开了？那这个人岂不是像以西结一样吗？那如果这个人是对的话，那其他人都错了。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这里圣经说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他们不要听，他们不要听。在场的有扫罗，你可以想象，弟兄姊妹，扫罗也是不要听的，也是要捂着耳朵的。但是扫罗都听见了，仿佛都看见了，稀奇不稀奇？谁告诉我们说一个寻道者的心像狮子的心，寻道者的脸像天使的脸？因为斯蒂凡就这样的。那么我们要问，谁看见斯蒂凡的脸像天使的脸？那些在公会的人都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保罗一定看见了。如果这个人是顶撞神的，他怎么的脸像天使的脸？你怎么解释？所以在保罗的心里面，保罗虽然他是法利赛人，是法利赛人，他是非常热心的，你根据他自己的见解，他是逼迫，你看他是非常非常热心的，他就是不能相信耶稣是基督。那么好了，当他辩论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些和斯蒂凡辩论的，很可能保罗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连保罗都抵挡不住斯蒂凡，稀奇不稀奇？所以他们最后诉诸武力，他们最后就把他抓起来，然后最后呢，就让他们站在公会的面前。那么就在斯蒂凡要寻道以前，他要起来讲道以前，要起来做见证以前，大家所看见的脸乃是天使的脸。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基督那个生命从他里面彰显出来的。所以这里不光是一篇普通的道，不是的，你看见从斯蒂凡仇敌的口里能做见证说他的脸是什么，他的脸是天使的脸。一个人寻道的时候，你看见是个一个人寻道的时候，普通呢，普通脸应该是狮子的脸才对呀。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他里面一点苦毒也没有，一点的恨也没有，人家委屈他，人家控告他，他反而像天使一样，他没有为自己表白，但是他要为福音表白，他要有话要说，他为自己没有话说，他为福音有话说。他说的时候就是神所说，他用神已经说过的话他再说一遍，而且是铿锵有声，而且是真真见血。弟兄姊妹，难怪这篇的信息震撼了保罗。保罗他是在加马列门下严格受教的，他是受非常严谨的学术的训练的，他从来没有看见一篇道像这篇道一样，他从来没有看见人讲话像这篇的讲话一样。这篇的印，这篇的道，那个印象的深刻， 他挥也挥不掉。他自己是一个读圣经的人，他自己是个明白圣经的人，他知道说斯蒂凡在这里说的话，所说的话没有人能够抗拒的。如果你是忠于神的话的话，一点都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证明什么？证明神借着斯蒂凡已经对保罗说话了。所以你记得不记得保罗在巴拿马的路上，我们的主怎么说？主对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为什么用脚踢刺是难的？你就是那头牛啊。那么现在神要用你来跟前的，但是你不肯。神要得着他，神必须要得着保罗，神要保罗得救，然后神要打发他出去。因为保罗什么？保罗是个世界人的，你知道吗？这个当初主被主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三种不同的语言嘛，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希腊文，还有一个拉丁文。所以希腊文代表什么？代表宗教世界，然后拉丁文代表罗马政治和军事世界，然后希腊代表文化世界。所以整个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主说，我若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弟兄姊妹，所以他要得罪一个世界人。保罗说，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但他同时说，我是大树长大，大树乃是一个文化城，大树乃是一个这个希腊，总共有三所大学，一所在雅典，一所在亚历山大，一所在雅典，还有一所就是在大树。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你就知道说他从小就是在希腊文化熏陶底下的。但同时呢，他也是罗马公民。所以如果一个人是拥抱三个世界的，那是保罗。感谢主，保罗往大马色路上去的时候，他几乎是要爬到这个三个世界的屋顶，他要赢得全世界。没有想到主用光光照了他。那么但是呢，主说你用脚踢刺是难，就证明什么？就证明他扑倒在神的光面前，圣灵已经开始工作了。为什么？因为当这个牛啊很牛的时候，要走自己路的时候，那么农夫常常用那根刺，就是用一根长的棍子，然后后面，然后这个刺的旁后，这个棍子的尖端上有一个像金属的东西，就轻轻的就在那个他的脚后跟呢稍微刺一下。但牛实在是很牛啊，你刺我，我就踢你，他越踢你他越痛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在那挣扎，他不肯顺服。让我们记得，什么时候我们的主用刺来刺保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感谢主，弟兄姊妹，保罗所以能够蒙恩得救，因为有一个斯蒂凡。斯蒂凡不光用话征服保罗，斯蒂凡也用他这个人来征服保罗。他看看他那个天使的脸，再听听他所讲的道，你听听这一篇的道。所以他不要听他都听进，他不要记他都记住了。稀奇不稀奇？这是一种很奇妙的一种反弹。他越是不要记，他记得越牢。所以弟兄姊妹，这么长的一篇的讲台，你看见他能够把这篇的讲台给谁呢？给了路加。所以我们才有这一段，才有这一段的经历，才有这一段的记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用刺来刺他，但是他一直踢，一直踢，一直反抗。那不光如此，等到大家这个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但是圣经怎么说？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那边。谁听见了？当然是扫罗听见，因为扫罗在那里看衣服嘛，你记得吗？扫罗不是在那里，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少年扫罗把衣服通通放在那里的嘛。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少年人呢，他不要听他都听见，他不要看他都看到了。所以他亲眼看见 斯蒂凡殉道的情形。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看见地上有一个人能磨成他自己的形象，这里是个殉道者。我们的主当然是坐在父神的右边，自从他升天以后，但在这个时候仿佛他站起来欢迎这位殉道者，这在整本圣经里面好像从来没有过。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是坐在父神的右边，但是我们的主好像站起来，他能看见地上有一个人，这个人果然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自己的形象。所以难怪天开了，他看见神的荣耀，清心内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感谢主，你在斯蒂凡身上看见一个清心的人，一个爱主的人。你看见他不光是被满有圣灵，而且是充满智慧的。在这个时候他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然后他们正在用石头打他的时候，斯蒂凡就呼吁主说，求主接受我的灵魂。你看这不是像主耶稣所说的话吗？不止如此，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斯蒂凡被圣灵充满了，斯蒂凡也被石头充满了，他是为主做了见证人。我们许多时候希望被圣灵充满，我们不愿意被石头充满，但这里有一个人，他不顾自己的性命，他没有为自己表白，他每一个表白每一句话都是为着主自己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主得着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见证人。保罗就是一个铁石的心肠，他不能不感动，不可能不感动。第八章告诉我们他的确受了感动，你怎么知道？因为第八章说，从那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人把斯蒂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吗？当我们的主，当圣灵用刺来刺他的时候，他反抗，他不要，他不要听，他拒绝。现在保罗要么投降，要么完全的投降，要么完全的拒绝，但是良心的声音他不压不下去，他压不下去，他良心声音没有办法压，他没有办法过日子，他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起来残害教会，能够把这些人完全把他们除灭了，那所有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弟兄姊妹，你杀害了一个斯蒂凡，还有许多的斯蒂凡，这就是当时的见证。所以只要保罗看见其他的基督徒，良心就责备他，然后那个刺就刺他，他怎么样都不肯，都不肯，都不肯。所以你看这个文化人，这个拥抱三个世界的人，你想想看，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他是个圣经学者，他也受了这个文化希腊文化的熏陶，现在他是罗马公民，他拿当时的护照可以走遍整个的罗马帝国。弟兄姊妹，他是典型的世界人，他应该是文化人才对，是不是？怎么一个斯文的，怎么一个文化的人，现在他手里能够沾满圣徒的鲜血？一个应该是非常文明的人，现在能像一只野兽一样，因为圣经说他残害教会，那个残害在原文呢、啊，就像一只熊啊，进到这个葡萄园里面践踏，那个践踏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释？一个斯文一个文化的保罗， 竟然能变成刽子手，竟然能够流圣徒鲜血的刽子手。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释？很清楚，只有一个解释，保罗用脚踢死神来，他为着要把他良心的声音压下去，他为着要听不见看不见斯蒂凡，但是到处都是斯蒂凡。弟兄姊妹，这就是当时教会的见证。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保罗怎么得救的？保罗的得救不只是一个斯蒂凡，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斯蒂凡已经解决了，现在还有别的人要解决的，只有把这些人通通歼灭以后，他的良心才能够平安，他才能够安息。所以这就解释了保罗为什么他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后来他变本加厉，不光在耶路撒冷，你看见吗？然后他到大祭司，你知道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不讲话，根本是仇敌的，但是现在为着针对共同的仇敌，枪口完全对外，现在两个人变成朋友，到大祭司那里去拿着文书，要到大马色，要去捉拿那些信奉这道的人。耶路撒冷还不够，只要这个地上还有这些跟随他的人，他的良心不会平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斯蒂凡那个影响，斯蒂凡那个你到底里面有多大，有多大。弟兄姊妹，他不能不投降，所以我们的主就让他走很长的路。其实我们的主可以在大马色门就照到他的，结果他快到了大马色，他已经走了够长的路了，那差不多是六天，那个大概是一个礼拜的路程。他是法利赛人，所以他和非法利赛人是不讲话的，所以你可以想到那一天他拿着文书要到大马色去，他一路上是孤单的。就是孤单的时候，你看见圣灵，你看见圣灵在他良心里面一直用那个刺来刺他，刺来刺他。你能想象到他一直想把斯蒂凡的影子挥掉，一直是挥不掉的。所以等到快到大马色城的时候，天上光就光照。他一路上的情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好像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他水面上。但是弟兄姊妹，下面接着怎么说？神说要有光就有，所以神的灵运行在他水面上，斯蒂凡的影子挥不掉，但是现在神说要有光，福音的光要有了，结果呢就有了光。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保罗才怎么说呢？他保罗才会后来他回忆，保罗后来他才会怎么讲呢？他才会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就是那说要有光就有光那位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已经吩咐光照在我们的心里，当然这是福音的光了，叫我们知道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保罗是个拉比，是个学者，他一直想知道什么叫做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他不知道，他根本没有，他只有理论，他知道以西结书，但是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看见那个光了。他说我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哪里啊？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他亲眼看见了神的荣耀，像斯蒂凡一样。弟兄姊妹，那一次他就匍匐在灰尘中，他被神完全打倒了。那一次神把保罗逮住了。我们在英文有一句话是 once caught, never escape。 你一旦被捉拿了，再也逃不掉了。从那一天开始，保罗就做了爱的俘虏。弟兄姊妹，保罗得救了，保罗蒙恩了，但是不要忘记，寻道者的血乃是教会的种子。今天保罗这个果子长起来了，是用血，斯蒂凡的血来浇灌的。感谢主。 今天主能得着保罗，主就能赢得全世界，哎，会生气的。但是那个代价乃是斯蒂凡。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荣耀的教会，这就给我们看教会当时最辉煌的时候是怎么样辉煌的。保罗这个人几乎不可能得罪，怎么可能得罪？那是时代说来太阳从西边出来。你如果知道保罗这个人能得，你就知道保罗这个背景，主能够征服他，主能够得着他。所以你看见主得着保罗，当然是使徒的工作，不过是间接的工作，乃是当教会被成全，乃是圣徒被成全，教会长大了。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有的人起来了，现在你看见斯蒂凡在前面，现在你看见腓力在前面，使徒们好像失业了，好像退到后面去了。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做工作到失业了，做工做到一个地步，你没有事情做了，因为你就成全弟兄姊妹，你成功了。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很多做工的人，所有的事情都是他一把抓的，他越来越伟大，越来越重要，但是教会呢越来越微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要忘记，主所要得着的乃是教会。你知道这个谁说过这样？那个你知道格里汉 Billy Graham 说一句话，他是个福音使者，他神借着他拯救千千万万人。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其实这个工作不应该是我做的，福音的工作，他这个工作根本是教会做的。因为教会今天没有禁止的缘故，所以说不得已我做今天这个工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为什么在五旬节的时候教会诞生了。如果我们知道教会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教会是怎么一回事，教会不是一种房子，教会不是一个社团，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因着这个缘故，神把工人赐给教会，教会需要工人，工人需要教会，但是工人怎样也不过是基督身体里面的肢体，他们是有限的。如果不是那些寡妇，不是那些埋怨说是他们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你知道吗？这些使徒们还以为自己是十项全能的，现在他知道他们有亏欠。弟兄姊妹，教会的需要太大了，世界的需要太大了。感谢主，主把工人赐给教会，然后成全教会以后，各尽其职以后，那现在你看见教会可以往前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看见什么？现在你看见谁在前面呢？很明显的，你看见这个斯蒂凡在前面，很明显的，你看见谁？还有谁在前面呢？还有就是腓力在前面。那么好了，有一个问题在这里，神不是对使徒们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然后呢犹太全地，然后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底，做我的见证人。但是问题在这里，耶路撒冷的祝福太大了。你想啊，你有没有想到120个人，3000人，又是5000人，然后后来你记不记得约翰的这个谁雅各怎么说？信主的好几万。不要忘记啊，根据我们现在的估计，犹太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大概是，如果没有错的话，大概最少是6万，最多可以到10几20万。但如果基督徒就已经有几万的话，你可以看见说福音的确是把整个的耶路撒冷，整个的耶路撒冷城把它翻过来了。感谢主，耶路撒冷是得着了，耶路撒冷这个城是拿下来的，许都是120个人桥堡，桥头堡，然后是这个3120个，然后是8120个。你看这个沦陷区越来，这个光复区，这个桥头堡光复区自由区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了。弟兄姊妹，感谢主。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祝福太大了， 所以你看你这些使徒们呢、啊，就没有办法讲管到别的地方了，因为这里的需要太大了，所以呢，他们就留下来就坐镇在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稀奇，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出去了，使徒们还是坐镇在耶路撒冷。所以好像啊，使徒们因着主的嘱咐太大了，就忘记了主当初的命令。稀奇不稀奇？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一个为主做工的人他是完全顺服的，你看约拿就是个例子。那么这些使徒们弟兄姊妹，他难道忘记了主当初的命令吗？但他们太忙了，他们忙不过来了。你看祝福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现在只要守住耶路撒冷就可以了。但是不要忘记，耶路撒冷只是起点，耶路撒冷不是终点。什么时候你关起门来，你以耶路撒冷做终点的时候，现在弟兄姊妹，圣灵就要跳出这些圈子做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使徒们不肯走，留恋耶路撒冷的时候，仿佛以留恋耶路撒冷的时候，现在呢，神就借着斯蒂凡这件事情，结果就大遭逼迫。那次逼迫的结果怎么样呢？门徒们就通通分散出去了。但是很有意思，那个分散的路线是什么路线呢？你读第八章怎么说？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稀奇不稀奇？这个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这个就是整个圣灵计划里面的一部分。使徒们办不到的，弟兄姊妹，这些门徒们办到了。这些门徒们本来就是教会里面，本来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现在他们被成全，经过大概六年，这个大概六年的时间，个个都会传道，个个都进他的公园，个个都做祭司。所以这些人不是逃难的，这些人神打发他们出去，神拆传他们，拆遣他们出去的，神是用苦难把他们拆遣出去的。稀奇不稀奇？如果不是因为这六年教会长大了，教会成全了，你看这些人怎么训练的？怎么你说这些人应该手足无措，对，无措，对不对？手脚 那真正专家是谁呢？真正专家应该是十二个使徒啊。不管怎么样，虽然他们没有进，虽然他们没有在加玛列门下，因为那个时候保罗还没有得救啊。那虽然如此，但是你看看他们站起来讲道，你看看斯蒂凡，你说说看，这些人虽然不是行家，好像没有进过神学院，那么现在你看看他们所做，你看看他们所做的。普通我们觉得，如果你懂主的话，你一定在加玛列门下严格受教才可能。但是现在哪一个是这样做的？但稀奇，为什么整个耶路撒冷翻过来了？那么就算是这几个使徒他们留恋不肯走，不肯走的话，现在圣灵可以把这些人把他们打发走了，借着逼迫把他们打发走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这六年没有准备好的话，打发走不过是逃难就是了，这些人不过变成难民就是了，现在不过到了别的地方能够喘一口气就是了。但是弟兄姊妹，你去读圣经，所以你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使徒不是完全不可缺少的，为什么？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真正不可缺少的元首是不可缺少的，圣灵是不可缺少的。你以为说非使徒们才能完全达到目的，结果弟兄姊妹，当使徒们还坐镇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福音已经传遍了撒玛利亚还有犹太全地。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这是完完全全圣灵所做的工作，稀奇得很。他们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就不光讲腓力说的，每一个人都是，你否则的话你怎么把这些福音传下来呢？而且你如果读到后面，明明讲到加利利的教会，讲到撒玛利亚，那就证明那一代福音都传开，而一个一个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光靠这个十二个使徒，弟兄姊妹，我再说啊，他们 鞠躬尽瘁也是不行的。一个人你就算挂30万个灵魂，只是把犹太那一地方把它传开而已。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增长的秘诀在哪里？今天传福音的秘诀在哪里？拆传的秘诀在哪里？我们讲了那么多道理，我们说了那么多的事，我们有没有回到圣经里面来？我们有没有从使徒行传看见那个蓝图根本就在圣经里面？我们只注意那些做法，只注意那些方法，我们从来不注意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你可以传福音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可以把话挂在嘴巴里说，背着说都可以，有结果吗？斯蒂凡就是斯蒂凡，圣灵背后有多少的工作？腓力就是腓力，腓力有多少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可以说斯蒂凡和腓力是典型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产品，感谢主，这是荣耀的产品。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圣灵的工作到底是怎么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他们出去了，所以到了第八章，很明显的这个福音就传到这一带去，然后就开始腓力的故事，对不对？然后腓力呢，很明显你看见腓力也行神迹。我们说不对呀，这个神迹应该是使徒们的专利，现在不是。每一个基督徒你看见没有，这些人都是平常，都严格说来都是所谓的平信徒啊。从第一天开始，你看见这个斯蒂凡也好，这个腓力也好，就是所谓的平信徒。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等于就是平信徒嘛。但是神使用他们，稀奇不稀奇？所以现在谁把撒玛利亚的门打开的呢？是腓力。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把欢喜就带给撒玛利亚城。然后很多人就得救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连男带女都受了洗，而且他们也这个神的国的福音，那么他们都得蒙恩得救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好了，感谢主，这个消息呢就传到什么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打发彼得、约翰去了。那为什么打发彼得、约翰去呢？你看呢、啊，这些人已经受浸了。这些人呢已经领受了神道了，那么但是呢他们还没有受圣灵，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很清楚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撒玛利亚人和以色列和犹太人根本是不来往的，你看见吗？就说撒玛利亚跟犹太人来讲，他们根本就不来往的。但是感谢主，现在呢使徒两位，一个是彼得、约翰，他们就按手在他们的身上，然后他们就受圣灵。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圣灵已经把大家进成工作一个身体。按手什么意思？按手就是联合的意思。按手就是说他们同意说，同就按手在他们身上，就是神在五旬节所做的，现在很自然的流到他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世界上这个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根本就不来往的，但是感谢主，当撒玛利亚的教会起来的时候，他的见证是什么见证？他的见证乃是连于整个基督身体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使徒有彼得跟约翰的故事。那么更重要的弟兄姊妹，对约翰来说，因为约翰曾经求天上降下火来，把那些不接待的人通通把他们烧了。但是感谢主，现在你看，自从他们自己被圣灵充满，所以现在呢，他们不是求火从天上降下来，他们是求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你看这是何等何等的改变。所以你看见撒玛利亚的故事就是爱的故事。因为你记不记得主怎么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你知道吗？约翰呢，心是好的，但他不知道他的灵是如何。他的灵是个暴烈的灵。许多时候啊，你知道我们普通话画约翰的时候啊，约翰特别是很女性化的，因为很温柔嘛，是爱的使徒嘛，而且躺在主耶稣的怀里，所以一定是非常娇情的。所以画家的笔下的约翰就是这样的约翰。但是呢，主给他起个名字是雷子， 你听见和他打雷，他常常打雷的。所以证明说什么？证明他里面就像有的人，有的弟兄姊妹说，他其实我很好啊，是他刺激我，所以我才爆的。那如果你里面是一堆面粉呢？人家用这个火柴点点，不会点爆的。就是你里面是炸药，一点就爆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是雷子啊。但是你看，当教会复兴的时候，当圣灵工作的时候，不光耶路撒冷，你看见主特别打发约翰去。当初不是你要火降下来，现在火没有降下来，圣灵倒是降下来了。弟兄姊妹，你看主做圣灵做的是何等何等的奇妙。所以等到他完成了那一部分的工作以后，神说好了，够了，现在还有一个托付。所以呢，主的使者就告诉腓力往南走，那么后来就是太监的故事。那么太监就蒙恩得救了，然后也受浸了，然后我们知道福音很自然从那里就往南边走。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在保罗还没有把福音送到罗马以前，其实感谢腓力，神已经借着腓力开始工作了。所以借着斯蒂凡跟腓力，你看见圣灵做了何等奇妙的工作。那不光如此，因为这个缘故，到了第九章，那就是保罗蒙恩得救的故事。在大马色的路上，你看见结果把保罗变成另外一个人，保罗实在是蒙恩得救了。那么然后呢，他那么当然很动人的一段就是神也打发亚纳尼亚，亚纳尼亚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长老之事，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十二个人这里有七个人，这里有一个人叫阿纳尼亚，纳尼亚，亚纳尼亚实在等于是无名小卒，但是很稀奇。你看见了，从前扫罗啊，是他蒙恩得救，他主啊，他怎么说呢？他是主啊，你是谁？所以他承认主是主，对不对？所以证明他在一人之上，在一人之下没有问题。从前呢，谁都在他底下，现在有一个人在他上面，这是很大的进步了。那么现在呢，下面说。他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那如果是我们呢、啊、现在保罗啊愿意替主做什么，赶快告诉他做什么，但主没有这样做。你看见吗？主说你到大马色城去，有人会告诉你，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吗？有人会告诉你。稀奇不稀奇？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如果那一次主告诉保罗的话，那保罗变成什么？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变成只有我与主，主与我，很多人就这么属灵，你看见没有？别人都看不见。所以稀奇，如果那次主告诉保罗该怎样做的话，保罗是第一任的教皇啊。但是感谢主，主拯救保罗没有变成教皇。为什么？因为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主给他看见，虽然你今天逼迫他的身体，就是逼迫元首，你打我就是打我的头，因为头与身体是一个的。所以在这里保罗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可以讲这个道，但是你怎么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呢？那就证明你不过是一个肢体，你这个肢体需要别的肢体来供应你的。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吗？神会告诉你，但神也借着别人来告诉你。什么时候你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你了，你已经差不多是教皇了。弟兄姊妹，你也许反对教皇，但是你不知不觉在教会里面已经做了教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可以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如果活出那个生活来，活出那个光景来的话，现在主还得教他 一门课，要别人拉着他进到哪里去，进到大马色去，然后看呢、啊、他正在祷告，然后这个时候呢，神要打发亚纳尼亚去。那亚纳尼亚怎么肯去？亚纳尼亚告诉主说，你看他就是来捉拿的，现在我不等于送死去吗？我等于送上门去的吗？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他顺服了。所以等到他顺服的时候，他见到扫罗，他说兄弟扫罗，这个要杀他的人，他称他做兄弟。后来保罗自己做见证，他说等到他的眼睛被，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扫罗能不能骄傲？他不能骄傲。 如果是我们的主亲自医治他，叫他眼睛，叫他眼睛好的话，他说是神医治我的。现在你看他卑微到一个地步，他需要另外一个弟兄来开他的眼睛，叫他生命充满的。但是最有意思的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扫罗做见证说，他说我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就看见亚拿尼亚。你知道他本来要看基督怎么看，是往下看的，对不对？不值钱嘛，踩在脚底下才要杀害他们嘛。但是现在呢，圣灵做了奇妙的工作，是亚拿尼亚能称呼那要杀他的扫罗做弟兄，而扫罗自己做见说，我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你的弟兄？你是往下看呢，还是往上看的？你如果往上看见你的弟兄，你不过是身体的一个肢体，你真的知道什么叫做教会。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借着扫罗，借着保罗，我们教会慢慢看见，慢慢开始有光了，才晓得原来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那这不是理论呢，这是实际。意思就是说，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要做什么，你要到哪里去，要到哪里，要到大马色去。大马色有教会的，大马色有基督的身体的。那弟兄姊妹，你既然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像亚拿尼亚的人能够帮助你。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记不记得保罗怎么说？他说，我比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这样还要小。这不是谦卑，这证明说他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像这么伟大的保罗，像这么大有才干的保罗，你看见因着这个光叫他扑倒在地，不光承认基督是元首，他觉得我离开主我不能活，他也看见他的弟兄，他离开他的弟兄他也不能活。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故事。然后呢，弟兄姊妹，你我看得很清楚，后来感谢主，他就起来了，就和弟兄们往来，为主做见证，然后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都怕他。是谁呢？是这个巴拿巴引他去见使徒们的，然后就和门徒们来往。但是最后呢，犹太人要杀他，所以弟兄们就把他送到该撒利亚，然后就是往大所去了。那么然后呢，就隐藏起来了，一直等到后来巴拿巴把他找出来。这个找出来，那个找，在原文像找珍珠一样的找，所以告诉我们说，保罗好像隐藏起来了。从他蒙恩得救，一直到巴拿巴把他找出来，刚好是11年。保罗一生属灵的年日是33年，可以分作3个11年。那第一个十一年开始是第九章开始，然后送到大树去，那弟兄姊妹，整个加起来是11年。所以光是那句话，就是第九章第30节，打发他往大树去，然后就是11年了。然后下一次你见到他，就是11年以后。那弟兄姊妹稀奇的很，神如果用保罗像这样的一个人，应该马上就用他。你看他不知道可以救多少的灵魂，但是神好像把他冷藏起来了，一冷藏就是11年，这不是浪费吗？他应该很快的就被主用才对。但是不要忘记，他说现在活着的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他的生活的模式乃是跟随基督的。我们的主他第一个阶段30年就是隐藏的，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如果你要被主大用呢，弟兄姊妹，你应该在神面前的时间超过在人面前的时间。我们主是30年隐藏在神的面前，然后3年半才在人的面前。许多时候我们惊讶，为什么有的人有那么大的能力，我们不知道他的原因。有一个弟兄叫做麦雅哥，他没有福音的恩赐，他有福音的灵，他一传福音很多人就得救， 到了工厂，那些女工们笑他，他眼睛一扫，很多人就哭了。人家问他，你的秘诀在哪里？他说，我的秘诀就是，我站在神人面前的时间远远少于我在神面前的时间。这就是保罗的秘诀。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就得着了保罗。那这是个伏笔，你看见吗？这个伏笔是为着十三章以后的，因为以后神就要开始用保罗。但在这整个连串的过程里面，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这个整个的过程，这个通通连在一起的过程里面，都是从什么？从第六章开始的，都是跟耶路撒冷教会有关系。那么一路上就连下来了。那么然后接下去的就是彼得的故事，所以第九章后半段就是彼得的故事。那么然后呢，你看见彼得到了吕大，吕大后来是很重要的犹太中心，后来尤其主后七十年以后是很重要的中心。然后你记得他也叫死人复活，就多加也复活了。然后呢，他就到了什么，就到削皮匠约伯约帕的那个家里去。那个在犹太人中间，削皮匠啊是没有人要靠近，最讨厌的削皮匠，而且削皮匠的房子要么在海边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么如果一个人呢，如果一个女孩子她起头不知道和削皮匠做了朋友，后来一听说她是削皮匠，她可以就算了的。你就知道削皮匠没有人要去，那感谢主啊。你看见吗？犹太人有很多的偏见，这就是偏见的一个。那么现在神就把谁就带到哪里去呢？把这个谁啊，把这个彼得呢就带到约帕去了，就到削皮匠那里去。你看见吗？这很有意思的。约帕是什么地方？大家都记得，约帕就是约拿不是要逃到西班牙去吗？不是要逃得很远的，就在约帕吗？为什么他要逃去啊？他很有道理，神叫他往东他就往西嘛。那为什么？你说神的仆人怎么会这样呢？他有道理的，因为他是个先知，他知道将来这些尼尼微人呢要苦待以色列人，所以呢他当然不希望尼尼微悔改。如果尼尼微不悔改，神审判手临到他，那么好了，将来就不会压迫以色列人，他非常爱国的。所以现在最好怎么样呢？最好就是神叫他往东他往西。那么往东 我到西班牙要三年才来回回来来回，他想三年之内神一定审判尼尼微，那么以色列人就好了。所以他是为了很崇高的理由啊，要怎样要被他就要往那里去。那当然很明显，弟兄姊妹，他觉得他自己是犹太人，他非常优越啊。那外邦人都是猪都是狗啊，所以我们应该要保护爱国嘛。所以这是什么？这是谁呢？这是约拿的故事。所以就在约拿上船的地方，那个地方约帕，而且圣经说在海边，然后你看见谁啊？谁这个彼得就看见异象了。你看见彼得看见异象，神说你起来宰着吃。这个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那英文是 No Lord。 所以你看看，一个基督徒能对主说不，这是彼得，可见一个人有成见呢，那是一点办法没有，连主他对主都可以说不。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对彼得对主说不，原因为什么？因为约拿对主说不。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比较这两个故事，非常非常有意思。但是感谢主，那么彼得终于蒙光照了，所以后来他愿意到哥尼流家里。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很清楚，到了哥尼流家，结果他讲，他说我一刚开讲，其实彼得已经讲很多了，所以你看彼得一定没有讲完，对不对？他回头讲，他说我一开讲，圣灵就降下来，所以可见他不过瘾。他其实你去读圣灵，他已经讲了很多了，但你讲一半，圣灵打断他的话。感谢主，这是最好的一篇讲台。那么结果呢，圣灵也降在外邦身上。那么感谢主，在这一次圣灵说，彼得就想起受圣灵的经，而且彼得也那个和他同去的人说，圣灵也浇灌在他身上。所以证明什么？证明借助这个什么？借助这个证明这个这个哥尼流家的故事，圣灵就把我们进城工作一个神迹，所以圣灵也降下来。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等到哥尼流家的人得救了，那就给我们，那现在这个图画就完整了。弟兄姊妹，你看圣灵降下来， 降在五旬节，也降在哥尼流家，这个差不多经过了十年了。然后呢，这两个图画是一幅图画，我们就进城工作，一个身体，所以不分是希利尼人，也不分是犹太人。那感谢主，彼得开了门了，彼得现在撒了网了，所以现在彼得完成他的工作了，所以慢慢的他也退到后面去了，所以前面的十二章就完了。弟兄姊妹，这个十二章最后彼得是坐牢的，就好像后面十六章保罗是坐牢的，好像彼得失去自由，主把他监禁起来了，但是为着主要做更多的事。那么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往别处去，他出来以后他往别处去，到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是从此以后到了后面十六章，你看见当你再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彼得和十二个使徒好像都退到后面去，但是不是后面再也没有出现，有，但是后面你看也是保罗还有其他人就往前去。所以感谢主，这就是前面的十二章。那么我们下一次开始，我们是从十三章开始，我们就看见主怎么借着保罗，那么把福音就送到各地去，就送到罗马。那最要紧的是从耶路撒冷怎么到罗马，那么那是后面非常非常奇妙的故事。感谢主，主这一次给我们恩典，我们应该为着来感谢主，因为这个周末实在大家很辛苦，听得很辛苦，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叫这些话能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我们在你面前低头敬拜。我们以为我们明白你的话，但是我们却不明白，我们需要你光照我们。我们承认我们是幼稚的，我们承认我们是瞎眼是贫穷的，但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我们能够扑倒在你面前，像保罗一样。主啊，感谢你，当我们扑倒在你面前，你就光照我们，你也就带领我们，你也就建造我们。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请你下个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让我们不止自己蒙恩，我们也能够叫许，也能够带领许多弟兄姊妹一同来蒙这个恩典，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